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江苏大剧院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音乐盛宴——琥珀四重奏20周年音乐会。这场演出啊，以风格迥异的中西方经典作品串联，一如琥珀四重奏创立之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念。而音乐会上，第一小提琴宁方亮，第二小提琴苏雅晶，中提琴戚望，大提琴杨一晨，四位成员以细腻的演奏和多年积攒的默契，为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艺术体验。作为中国代表性的弦乐四重奏乐团，琥珀四重奏获得国际乐坛的高度赞誉，多次书写中国室内乐的历史。他们是第一组在国际职业室内乐比赛中获得首奖的中国组合，首个获得德国弦乐四重奏大使、法国音乐大使荣誉的中国组合。不仅如此啊，琥珀四重奏凭借在演奏、教学、研究与文化普及等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成为中国首个驻校弦乐四重奏团，开启中国室内乐发展的新篇章。20年来，琥珀四重奏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每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受邀举办数十场音乐会，演出足迹遍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琥珀四重奏20年来用音乐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用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艺术理解为观众带来了无数难忘的音乐体验，更是在推动中国室内乐发展、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那天的音乐会结束之后，琥珀四重奏的大提琴杨一晨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我们一直聊到晚上近12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听杨一晨聊聊琥珀四重奏20年来的心路历程与音乐探索。
弓弦之间，指尖与琴弦舞蹈，旋律之上，四位友人默契共鸣。从音符到音乐，从我到我们，追求音乐的高度，贴近观众的视野，以中国视角重塑世界经典。琥珀四重奏20周年，为您讲述时光里的纯净沉淀。
好，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琥珀四重奏的故事。那其实我个人对于四重奏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一部日剧，松隆子和高桥医生他们主演的一个片子，当中也是两男两女组成了一个四重奏的乐队，然后到处去演出，遇到种种困难。那个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一种弦乐的四重奏组合，然后它是一种室内乐的非常高雅的一种表演形式，但是可能很多人对此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今天的音乐会让我觉得最意外的惊喜，就是四位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您还会给大家做一些导赏，做一些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这样的设定来自于我从小看一些博物馆的经历，就我走到博物馆里面，还有那些现代的美术馆里面的时候，我很多东西是看不懂的，这个时候我就期待的是去看一眼它的解说是什么，甚至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导游，然后一路告诉我怎么走。像前两天，就像昨天我到了南京之后，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去看了夫子庙的这个就科举博物馆，我们去看了，看了之后正好有一位导游带着我们，然后给我们讲每个文物背后是什么，我们那天就觉得太值了，就觉得有一个导游带着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这些展品都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虚此行，远远比我自己去看展获得的这种体验要好得多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当时 走向职业的时候回国，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种形式其实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他在西方的时候是大部分人都听说过的，可以说知道交响乐、歌剧，就会知道弦乐四重奏，然后以及小提琴、钢琴、大提琴。那在中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那么在中国找到一条适合我们的路。其实在我们学这种艺术的时候，曾经外国乐团来过来演，然后当时我记得在北京台下的票房可能就坐了1000个人的音乐厅，可能就坐了100多个人，而是西方很著名的一个团。然后来了之后，他们鞠躬拉琴，拉了之后一首曲子大概半个多小时，拉了那么3首曲子，然后观众也不知道在哪儿鼓掌，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它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就听。而且弦乐四重奏的音乐语言其实有些作品很晦涩，因为它要写的是哲学，写的是深度的文学那个层次的东西，包括心理学的。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就想，这个中国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种这么好的形式，这么艺术化的高度提炼的艺术形式和中国的这个观众乐迷之间产生一种联系。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琥珀走出来的一条路，就是将这种形式带有像今天一样带有讲演结合的方式。但这种讲又不能是像一个讲课一样，对吧，不能是那种像讲论文一样跟大家说很多，也不是。所以很难那点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如何把音乐很庞大的信息量，每一首作品背后可能都是几十篇论文的信息量，提炼在几分钟里头，然后把它穿成一条线，穿成一个古典音乐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成长一路走过来的发展史。那么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看一本书，就像我们拿着一个导赏手册然后去逛展一样，就不会那样的容易迷失，不知所措，就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琥珀和全世界很多知名组合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的创新，也是基于中国现在的音乐的这个环境来找到的一种联系。所以我觉得在琥珀20年的时候，有一个形容对我们形容，说琥珀是在音乐上其实追求高度，那么在形式上贴近观众。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弓弦之间，指尖与琴弦舞蹈，旋律之上，四位友人默契共鸣。从音符到音乐，从我到我们，追求音乐的高度，贴近观众的视野，以中国视角重塑世界经典。琥珀四重奏20周年，为您讲述时光里的纯净沉淀。
刚才你也提到20周年，其实当我在见到您四位之前，印象当中20周年的一个乐团呢，四位老师应该年龄有相当的年龄感，但是我没想到四位老师如此的年轻。您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搞这个组合了吗？
对，就像我今天在音乐会上说的是谈到了一点，我开始的时候不喜欢拉琴，你要让我现在拉琴的话，我也不用喜欢拉琴，但是我喜欢的是音乐。因此琥珀成立的时候，其实是我当时18岁的时候成立的这个组合。哎，这我现在算不太清楚了，2005年，对吧，我1988年生的人，2005年创立的这个组合。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中学高中生，那个时候第一次用音乐大家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爱上了音乐。所以算一算，从那个时候10几岁到现在30多岁，的确还没到40不惑的年龄啊，但是已经20年。所以开始的早，我们当时组合创立的时候，全中国没有人职业打工作，我们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成，甚至很多人都说你们那时间排练干嘛呀，你们这跟过家家似的。但我们觉得不管别人怎么说，至少我认为我们面对的是最好的艺术，我们面对的是那些作曲家可能他都没有机会写给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他是这个层面的艺术，他写给了交响乐，写给了弦乐四重奏，写给了歌剧。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落后的一种观点，觉得如果你一个人独奏不行， 那你跟别人一起拉筋，你就一定不是好样的。
嗯，
但其实恰恰弦乐就是古典音乐这种形式，或者说音乐的特点是在于它本身就是合作的。就中国咱也是啊，咱还讲究一个、
嗯、
对吧，知音呢，对吧？这个伯牙子子期讲究一个这种互相间精神的共鸣。其实，在西方的音乐当中，弦乐四重奏就是合作的极致，它没有指挥，它不能被指挥，它是四个人像那种有朋友。同时像我跟第一小提琴是爱人，那么再发展像我跟现在的期望苏亚金已经走到了是战友，甚至是亲人的这种程度。他是在这样一种细腻的状态下去探讨音乐，去探讨你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一起长大，我们要一起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去磨合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排练当中的每一个想法，对于音乐的每一个细微的认知。所以这种形式在历史上音乐史当中也被称作就是你的个性和共性最平衡的形式。在这里没有人听别人，但同时每个人又都在拉琴的那一瞬间就竖起耳朵将自己融入到团队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式当中，大家没有人会去想说，哎，第一小提琴比第二小提琴是不是就厉害？就像一个凳子四条腿，你说哪个腿更厉害？我们就从这个想法当中，其实一点点去影响，我们一点点往前走，然后一点点让别人看到，哎，我们是能够走出一条路的。而你发现现在学生已经完全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教的很多学生，他们的志向就是成为弦乐四重奏室内乐音乐家。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理念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已经不再是想我就一个人要怎么样，他们已经想成我要把我融入到一个团队里面去，然后要有朋友的一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而他们也正是因为深度的走入了这样，可能我们也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项标。我们经常拉完的作品就会成为下一年学生们选择的热门曲目，会是这样。然后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才会发现，呀，原来他们所认为的很简单的作品，像今天的莫扎特，而他们可能在学期上课的时候，一学期都没有能排完一个乐章，都没能完成。就是会发现在这里面，并不是他们技术达不到，能在专业院校上学的孩子技术非常好，是思想，是我就要这么演奏，另外人说我就要那么演奏，然后会发现哪怕最基础的音，这一个零件棒多长、多高，声部的均衡，每个人有多响。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耳朵放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而不是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是我得把我的耳朵，每个人的耳朵放在观众席里面，去想象四个人他出来的这个声音。那在这里面的这种磨合对于他们的精度，很多时候你就听他们排练一句排俩小时，那自己练习的时候早练过去了，不用想。但在这样的细腻的磨合当中，他们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音乐当中的一种形态，啊，这是过去他们没想的。所以我觉得也当然随着现在啊放开了多好，然后从幼儿教育阶段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让自己的不同的孩子学不同的乐器，也跟过去独生子年代的独奏，完全的独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多方面因素的转变，促成了现在我觉得一种合作文化在中国展开了。
据我所知，琥珀四重奏其实是我们国家公派的第一个以这样四重奏形式去留学的一个乐队。那其实这件事情对很多的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疑问的一个地方。那四位当时出去学习的时候，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支非常成熟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弦乐四重奏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没有。其实我们在走向职业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我们留学回来，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时间想这件事，就没空想这件事。我们在公派留学之前，我们要去比全国的大赛，后来我们获了一个不错的名次，我们认为不能停下来，后来我们又比世界级的大赛，然后在2003年赢了之后，有些人认为你比赛都赢了呀，你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么你直接去当音乐家不就好了？其实乐台大门已经打开了，就现在我们还是现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仍然是认为你看他获了什么奖，那他就能成为音乐家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我当时就觉得您的那个顺序是很奇怪的，您先获了一个很大的奖，然后出国去留学。
对，
原来大家想法应该是先留学获奖，然后走上职业道路。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都有的一个误区。
嗯，
是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是为了在获奖前比赛之前，为了跟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人学，就是阿班贝尔格斯通的立体琴，能跟他学就相当于小提琴跟海子学，
嗯，
对吧？跟大提琴那个索科维奇学过一样，那他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巅峰，
天花板，
绝对的天花板。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首演贝多芬写的协奏曲，所以对于他来说，很多的奥秘是只有他知道的。
嗯，
我们要跟他学，他给我们定下来的两个任务，第一个，在国际重大比赛上获奖，而且是第一名。这是他提的条件，他说如果你们不能获这个奖，你们没有资格跟我学习。我的所有学生都是国际顶级大赛的获奖者，
这门槛就够高的。
是，所以说在中国我们现在学习的当中，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关注到奖项，
嗯，
但其实在西方，就是真正在那个顶尖的业态里面，获奖是你跟大师学习的敲门砖。
嗯，
是这样，是反过来的。因为再往上是无限的，而且我们当时去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客观。我们当时客观到我们比赛赢了之后，我们夜里面大家一起聊天，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今天赢了，但咱们拉的没有很好啊？我们真正演奏的水平跟我们赢之前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没有进步。”我们只是被几个人认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琥珀的一种特点，就是我们无论经历多么大的喜悦还是特别大的悲痛，我们都会找到一种自身的平衡感，就去想我们到底干什么。说音乐并不是说这几个人，其实最大的比赛无非台下坐的就是九个评委，可能就是这样。那么这几个人认可了你，又不代表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条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秘密我们不知道，还有很多我们想学的东西，我觉得是带着好奇的。所以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真没想过职业。因为我们不知道职业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之前在中国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我们就一直在走一条我们的路，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当时赢了，然后才找到了这个，才能够跟这个大师去学习。另外一个门槛就是我们要发一张 CD。职业发行一张 CD， 按道理来说，这些都是你大赛赢了之后，然后你签了经纪公司，然后做的事情。所以对于大师来说，就是你这两件事都得干成。而且这张 CD 里面的作品是这位大师点的，你不能选你擅长的作品。我从古典这个历史，然后海顿时期一直点到现代派，就像我们今天音乐会一样。其实这种跨度这么大的作品，对于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要在等于我们这一场音乐会两个半小时。切换了大概300年的时代，就我们的整个演奏法、细节，包括我们脑子里面的时间感和时代的这种共鸣，你就最好从最初的马车的年代，一直切到现在高铁的年代，对吧？这种切换恰恰就是我们当时发行的第一场 CD， 我们的导师给我们布置的作业，你要在这张 CD 里完成这样的切换，所以我们完成了这两件事，申请了国家公开。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国家当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公派名额太有限了，一个学校一般的中央音乐学院只能公派几个名额，而我们一个组合是没有先例的，就国家不按组合公派，他只按你单独的专业公派，所以当时国家是给我们破格的，把我们算成一个组合，然后我们要去的那个学校还特别有意思，全中国人之前没人考上过，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 Curtis Julia， 对吧？这种所谓天才学院，可是欧洲的天才学院没有人考上过历史上，所以我们当时申请跟国家申请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学校不在我们的名单里，说全世界不可能有一个顶级学校不在国家的名单里，这是不可能的。国家当时已经2013年啊，我们去留学。已经完全信息化、网络化了。国家就想你是不是野鸡大学要去的那个地方？后来我们给国家写申请，我们不仅是申请公派，我们还给国家写申请，把这个学校最后加入到了教育部的名单里。
改写了后面学生的机会。
机会了，改就从此就专等于从中央音乐学院在我们的带动下，中央音乐学院完成了跟我们的这个马德雷索菲亚音乐学院的建交。然后他也是因为我们公派留学进入到了国家的名单里面，然后国家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学校，而从来没有中国人考上过。
是一个专门只上大师课的地方。
只上大师课，而且是连着上大师课。我们的教授一高兴起来，大师课连着上六个小时。他就是他高兴了，他高兴了，他根本不计成本、不计时间的给你上课，因为他在为了艺术。
弓弦之间，指尖与琴弦舞蹈，旋律之上，四位友人默契共鸣。从音符到音乐，从我到我们，追求音乐的高度，贴近观众的视野，以中国视角重塑世界经典。琥珀四重奏20周年，为您讲述时光里的纯净沉淀。
在上大师课的时候，跟着世界上最顶尖的老师学习，您觉得那段时间收获最大的，或者说让您觉得才最得到提升的，是在哪方面？
我觉得我最得到提升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应该站在东方看西方。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怎么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啊，我们当生活在西方的时候，他们会说咱们要不要去吃中国菜？
嗯。
可我们生活在中国，什么事儿咱说咱今天吃中国菜吧？
嗯。
咱们不会用这个词吧？
是。
咱们会说川菜。
是。
咱们去吃火锅啊，会说我们今天吃南京菜。对吧，我们是淮扬菜，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炸酱面、烤鸭，我们会点到那个点上。其实这恰恰是音乐，我们真正深度的在西方学习的那个语境当中所看待的音乐，就它是意大利人跟德国人不一样，德国人跟奥地利人不一样，法国人跟意大利人不一样，西班牙人跟法国人不一样，谁都瞧不起谁。他们有他们的一套鄙视链，但谁又尊重对方有的东西？就他是非常鲜活的，他不是在我们这边一看到一个西方人来就觉得，哎呦，他一定是正统的，他一定是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头有美国人，然后有德国人，有法国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大家都去拉不同国家的作品。我们来自中国的确是像大熊猫一样，他们看我们跟大熊，看我们也跟大熊猫一样。可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演奏的时候，上半场德国人拉莫扎特，下半场我们拉门德尔松，还是德国作品，那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更热烈。我们的德国伙伴们，他们都是柏林爱乐的这个预备队员们，下来就会很热情地跟我们拥抱。他们在那一刻不会去想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其实，在音乐的舞台上，大家可能是都闭着眼睛听的，就你的热情。你对于生命最终极问题是什么？终极最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生命，谈的其实生命的就是终点，死亡、自由、孤独和意义，意义包含意义和无意义这两方面。那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民族和文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在这里。我们用不同的音乐语言，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叙事阐释出来， 而人类是有共性。其实我们在欧洲就和这个最顶尖最顶尖的大师学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在音乐会讲的故事一样，他说教我们拉莫扎特比较99%的奥地利人的轻松，其实他指的也是这种人类文明的共性。就你能不能够体验到莫扎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的方式，这门语言对于全世界人是公平的，因为它是200年前的语言，
嗯，
它不是当代的语言，
嗯，
所以我觉得跟这位跟我们的老师顶尖的老师学的时候，并不是学出来了一个我是正统的，而除了我之外你们都是不正统的，
嗯，
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看到的音乐的多种可能性。的的确确我们可以说奥地利人的演奏的莫扎特就像我们演奏的中国作品一样，对吧，
嗯，
你从自信上从那种正统感上来说，它可以达到可能不是99%，对吧，他是1999999%，他能是那一个人，对吧，那我们可能达到的没有说那么那么尖端，但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共性上来说，那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跟俄罗斯人拉德国作品，法国人拉德国作品，对吧，然后西班牙人拉德国作品，南美人拉德国作品一样呢？其实这都是我们基于我们的文明对于这样属于全人类的音乐所做的一种阐释。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全新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想过的，就什么是中国故事。我们刚刚在意大利弗莱德音乐节，那世界上最好的体验艺术节之一，我们演奏了半场西方作品，演奏了半场中国作品。其实我们想展现的是什么是中国故事。我认为中国人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好说，但我觉得在我心里头总有个比较伟大的抱负。但你看现在中国在各行各业都有一群很有伟大抱负的人，
嗯，
对吧，我们的高铁，我当年2007年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小泽征尔推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也被日本的高铁震撼得一塌糊涂。现在再去日本的时候，他们这高铁太行了，比中国的慢，坐点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天眼，对吧，很多科技领域我们都在攻关，而且我们攻关我们不满足于做到世界前列，我们满足做到世界最好，我们要做就做第一梯队。是，你看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也是希望在我们这个细分领域然后去做到一个就你跟世界咱们平等交流，那么文明互鉴，平等对话，
嗯，
那么呢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对于别人的文化的认知的程度是敲门砖，要不然的话就有点像是站在咱们的角度，有些时候去听印度音乐，
嗯，
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因为中国就在专业圈，我跟印度的音乐家这深度交流过，我还去过印度演出过，听了印度人演奏他们的音乐，他们因为没有古典音乐，他们是只有他们自己的东西，你听了一场之后也会有一种震撼，但那种震撼跟你始终隔着一种东西，
嗯，
就你会觉得它叫做 interesting， 就它很有趣儿。
嗯，
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些活动就是只带中国作品出去，这个时候你看外国人的眼神，他会觉得 interesting，
嗯，
因为这个东西和他的文化距离太远了，我们缺少一道桥，这个桥恰恰是我们应该是全人类的作品搞明白的那个。
嗯，
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俄罗斯的保罗丁斯能够来，他们在国家大剧院开的音乐会上半场拉哎贝多芬，下半场拉鲍罗丁，就是作曲家鲍罗丁的作品，哎，或者是上半场拉莫扎特，哎，下半场拉辛卡德维奇，你会发现他们也是每个优秀的组合都是先把这个古典音乐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要掌握，
嗯，
然后再讲他民族的故事。其实这是什么，这个是作为中国故事的理念，其实有一个我认为更贴切的说法是中国叙事。
嗯，
就我们掌握的不仅是要怎么讲中国故事，而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讲全人类每一个值得讲的故事，这是叙事全职政府。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其实我们可能琥珀也好，或者说我相信未来中国下一代音乐家，我们像包括现在认识的很多在活跃世界舞台上中国音乐家都是这样的，就我们不是说只把中国作品拉给你们看，或者说我们只满足于我们会拉某一个东西，我们更在意的是一种基于中国当下的角度，然后去阐释每一个值得演奏的经典作品。那这样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作品它自身的补充。 我觉得中国伴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其实我们的音乐家包括我们的文化要找的是这样的一种叙事，就我们理解你们的艺术，甚至比你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普通从事的这种行业人我们更理解你们的艺术。甚至我跟外国的一些音乐史一些演奏家聊，他是说可能我讲的音乐史比他还多一点，
嗯，
因为这些资料现在都是共享的，嗯，都能够查得到。那这里头我们带着我们的想法，可能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就会讲，你看这里这个句子他写的多棒啊，你看这个句子你不要拉得那么的保守。他说就像你背过诗没有，我就跟他说你飞流直下三千尺啊，你这个句子就下去不就得了吗？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叙事，我讲的还是西方音乐，但我引用的比喻很自然就会是基于中文咱们博大精深的这个语境里面的东西，但它高度是相通的。而恰巧其实西方走向音乐和中国走向诗歌两个是相通的，就是西方的因为他们的文字语言是拉丁语体系，它走到一定的程度它的语言自身的想象力是丧失的，所以他们走向诗歌之后往上一个升格是到了音乐，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叫做可以看余华的音乐或文字那本书里他谈到的一个应用的例子。而中文的特点是在于我们的单字的想象力太大了，我们可以是字一个字可以是多个意思，
嗯，
多个意思还可以抒发多种表现，我们的词语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隐含的意思，对吧？别人特别熟的人听得懂和不是那么熟的人都听不懂，都是同一个，对他们来说很自然。我们的一个字包含的信息量的意思太大了，所以我们的其实我们没有在中国的，我们会发现看中国的音乐史的发展，好多的曲牌其实它是该边唱
嗯
边写出来的词，
嗯，
结果唱的部分没了，
嗯，
我们词全在，
是
对吧？唐诗宋词全在，
是
那吟唱吟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历史上来说没有那么重视音乐，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每一个文明一定有它的强项和它的弱项，对吧？那中国人的强项就是文字的记载上太强了，咱们是这种唐诗宋词这种东西写出来那天下无双，所以不仅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然后我后来跟一些在这方面很棒的一些诗人中国的诗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们都有这样的观点，
嗯，
会认为其实中国的用中国的文字高度提炼的东西去看西方的音乐，很多东西是完全能读得懂的，但反倒你去晦涩的去读那些音乐史，会发现和他的音乐自身有一个隔阂，有一个台阶是迈不上去的，迈上去的那部分是精神上高度相通的。所以我就想说，那么站在当下的一种就我们说中国要文化自信啊，什么是文化自信，对吧？我认为文化自信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要理解世界上极优秀的文明，然后我们要有自信能阐述，然后基于这些文明成为我们的养分，再把中国自身的故事写得更好，再展现出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对立，不是中国故事跟外国文明的对立，对吧？而是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我们叙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一种想法。
弓弦之间，指尖与琴弦舞蹈，旋律之上，四位友人默契共鸣，从音符到音乐，从我到我们，追求音乐的高度，贴近观众的视野，以中国视角重塑世界经典，琥珀四重奏20周年，为您讲述时光里的纯净沉淀。
那天的音乐会整场演出，讲演结合。杨一晨呢会给每一段古典音乐做深入浅出的导赏，让所有的观众可以更好的欣赏和理解音乐的魅力。演出全程特别安静，只有在乐段结束的时候会爆发出热烈而长久的掌声，那种氛围格外动人。对此杨一晨也深有感触。
其实这是您和我们琥珀 第一次到南京来演出，
嗯，
到江苏其实也不多，
不多，
嗯，感受如何？您觉得南京包括我们江苏的这个乐迷有给您留下一个整体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啊，首先是，南京的乐迷非常非常的专业，非常安静，真的对于一场好的音乐会来说，它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演奏者、音乐家完成的，其实它是一个台上和台下互动，是共同完成的。所以我们第一个作品演奏的时候，我马上就能感觉到，就台下的安静的程度能让弦乐四重奏的共鸣在音乐厅当中回荡一下。当台下，咱就不说那种手机铃响啊，或者是大声的咳嗽，咱不说这个，很多时候台下会有种比噪，就是人可能一直在动，或者是一个小声说话，一种不安静的摩擦凳子的声音，它会整体形成一种底噪。在有底噪的环境下，很多我们细腻的演奏就不敢拉了，我们会第一个作品的第一句就把握这个音乐厅的氛围，一个是听怎么样，一个就是包含台下观众的气息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当这个气息在的时候，我们就敢了，我们就开始走，就会开始去尝试去探这个音乐厅最弱的点在哪。
嗯，
这样的话就看能不能把观众的注意力和我们整体的音乐牵入一个最纯粹的状态，而并不用去批音量。因为当观众稍微有点吵的时候，弦乐四重奏毕竟不是交响乐，没有那么多人，它也不像，就像我今天在舞台上说的，它不像现在的九尺才美。在海顿那个时候的钢琴叫大键琴，它的音量是很小的，所以 piano 的英文其实是弱的，
嗯，
它也是对 piano
的
piano 对，它是一个，因为当时的钢琴音量很小，它是为现在大音乐厅改造的。弦乐四重奏是没改造的，弦乐四重奏其实我们演奏的很多的这个曲目，还有我们的乐器，包括我们今天用的很好几把乐器，都是300年前的乐器。就我们的音量是为了那个时候几十平米或者是100-200平米的音乐厅设计的音量。那对于现在上千平米的，就像江苏大剧院，好像还是亚洲最大的几个剧院之一，那么这个座位数比国家大剧院还要多一些。那我们其实要去找的就是我们用什么音量在演奏。
嗯，
稍微费劲一点，我们是能马上感受得到的。所以我第一个作品拉完之后，我就特别感谢了一下台下的乐迷，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演奏的体验。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要说出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看一些评论啊，那些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那种乐迷写的东西，就会觉得哎，那个音乐家在舞台上，然后声气与手从台下手机铃声响了，或者说鼓座长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感受的音乐比这细腻多了。
嗯，
是第一个句子拉出来，甚至我们走上台刚一坐下，台下的那个底噪有多大，已经感受到了。然后南京真的是我们演出这么多地方非常好，是最好的那种氛围感的这个现场的体验之一了。所以我真是觉得很了不起，在这背后就能够看到，其实反映的我认为是整个剧院大量的工作，对于乐迷的培养，细节的工作，也是反映可能整个这个城市的氛围。那么我们之前去这个科举博物馆啊，就去看的时候，我就特别问了一下，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最火？他说那是要高考前呀，你挤都挤不来这个地方。我能想象得到，这个我能想象得到。而且你在科举博物馆，你看到一个这么新的博物馆，然后下面四层的这种建设，里面的很多细节就能感觉到用心。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正是南京这个城市在我这次很短来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那这个就从这个博物馆，然后再到这个剧场，再到我们走上来，再到跟乐迷的互动，然后再到整场，完这一次在南京演出，还有在南京短时间的走一走，还是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东西。对吧？我直接就说下次还要来，而且要带大作品来。有些时候我们不太好把握一个地方他们的受众群怎么样，因为有些剧院很新，可能他的剧院摆在这儿，但是他里面的团队管理还有长时间的这个剧目是没有软件上是没有很好跟上的。 就会造成你拿大作品的时候，台下的人可能理解起来的确很吃力。
观众也要培养，
观众要培养，所以说观众的这个培养其实就是文明素质，对吧？也就是文明素质的培养，它就是直接折射了这一个城市的一种艺术氛围，你直接就折射了他们在学习之外，他们还在干什么？那些罗马课之外还在干什么？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南京的给我的感受。
琥珀四重奏作为中国室内乐的佼佼者，屡获国际乐坛的赞誉，并屡次在中国室内乐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琥珀四重奏来说，20年它不仅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或许有人会问啊，为什么这样一支乐团能走得那么远，那么辉煌？我想关于琥珀是如何得名的，那或许就是答案。
琥珀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然后过了20年，您现在对琥珀这个词的理解会有改变吗？
琥珀来的原因非常巧，我们最开始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曾经最早的时候陈云老师给我们起过名字，说你们应该叫北京四重奏，因为你在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他说之前呢，你们的老师有一组当过北京四重奏，所以你们应该叫新北京四重奏。我们说老不知道新北老北京鸡肉卷儿，新北京四重奏。我说这都什么跟？后来其实，在琥珀最开始没有名字的那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老师给你起了个这个，先用着吧。直到有一次，我们逐渐一点点的开始，演出起来了，去丹麦。我们去丹麦演出的时候，看见那卖琥珀，琥珀叫 amber。当时我拿起电话，正好要给中国打电话，看见了 CH， 因为当时那个电话显示的就是你中国的前两个字母。老电话，诺基亚，有键盘的。就写了 CH。我看 CH 的这一瞬间，看见 amber， 我把这两个词在脑子里拼在了一起。室内乐的意思叫做 chamber， 就是大厅 ，chamber。Chamber music 就是室内乐，也是当时中国在独奏、交响乐、歌剧、室内乐我们干的最弱的、最落后的东西。我就想，如果我们叫 Amber， 而我们来自中国，成为中国室内乐领域的代表，叫 Chamber， 哇，我们就代表了中国的室内乐，那该多好！所以直接我们四个人想就叫 Amber， 其实它来自于英语。来自于中国的琥珀四重奏，然后希望成为中国市民或者是音乐合作历史这样的一种标志，当时有那样的愿景。另外一点，再往后想想，琥珀怎么样啊？这东西自节起，琥珀是从其实就是树上滴下来，对，是我们的松香，其实琥珀它滴下来成为一种这种蜡质。松树的蜡质，粒粒，它一开始是脏的，但在地下埋的过程当中，它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它会点点把杂质排出去，越来越干净。所以这种自洁性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希望我们从成立的那一刻，到我们未来音乐的那十五年，永远能够保持一种像琥珀那样干净，不被未来的可能名利，不被这些东西所扰。所以我们一直走着一条我们自己的方式，走一种我们的方式，这也是琥珀。同时琴，我们琴的颜色里边是混合了琥珀的，琥珀当时的那种磨出来的颜色。所以包括您说的松香，它在工艺上，琥珀可以说对于弦乐演奏来说是一直都离不开。那我们想了叫琥珀很好，就叫这个，这是我们名字的来源。
专注纯净，这是我对于杨一晨的印象，更是在听过琥珀四重奏20周年音乐会之后呢，我对于他们音乐的理解。或许古典音乐它是有理解门槛的，但真挚的表达永远可以直抵人心。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